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何西阿书五章八节到六章六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旧约第897页。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呐，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勒同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第六章。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读经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何西阿先知的时代，好像什么呢？我们说是那个暴风雨前的那个宁静，暴风雨前的那个宁静。那神将要审判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国家虽然是暂时看来是繁荣是平安，不过是很短暂的。我们上次说了，在何西阿先知讲完话之后呢，在二三十年之内啊，以色列就被亚述国吞灭了，毁灭。那神怎么样的警告以色列人，就是通过何西阿先知和他的妻子割灭的那个婚姻啊，通过他们的婚姻好像一个棋盘游戏，对吗？来带出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以色列就是好像那个不忠的妻子一样，离开了神，希望挽回他们。所以上次我们说了那个不忠的迹象，不忠的迹象是疏远了神，疏远神，追求物质，忘记了丈夫。不过神却不忘记以色列人，我们可能有这种现象，忘记神，神没忘记你的，神会追回你，神会用他的慈神爱所挽回你，要建立新的关系，要赐给你新的生命。那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不过不忠有许多的原因，上次我们谈到其中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无知了，两种的无知，一个是无知的领袖放弃了责任，好像那个骨牌的那个效应，对吗？如果那个做父亲做丈夫的，他好像家中的祭司，他放弃他的权柄之后呢，接下来这个家庭会看到抗拒权柄的事，这个家庭会走向一个败坏和灭亡。回到神面前，大祭司愿意按照他的话重新给我们这个权柄。那另外呢，有无知的百姓呢，他们放纵情欲，这个情欲上次我说掳掠我们的那个理智啊， 有一个淫乱的心跟那个骄傲互相的牵制，对吗？互相的牵制使到我们脱离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神先取代我们的淫心，用什么取代呢？用他的灵啊，用他的灵来取代我们的淫心，挽回我们，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次上次何西好像那个导演啊，他上次把这个聚焦呢放在这些祭司们的身上，现在镜头放大了，来到整个国家的那个局面，国家的这个局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渺览的一个图画了。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国王，就是何西阿时代的国王，一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呢其实只做王六个月，做了六个月的王呢就被一个外人进来篡位把他杀了。那么外人叫沙龙，他自己呢也只做王一个月，又被另外一个人干掉了。这个就是接下来的情况啊。那所以接下来有好几个人呢轮流做王啊，在那二三十年里面。不过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一直受那个亚述的这个国王啊在背后，因为那个是超级强国嘛，在背后撑腰，这个以色列国才能够维持下去。所以在五章十三节刚才你读的那个经文就提到了这个以法莲呢去寻求这个亚述王的协助帮助。那为什么叫以法莲呢？那以法莲在一个退步了是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其中的支派，不过是为首的是第一个支派，所以是一个简称。好像今天呢如果我们听到新闻，对吗？讲到白宫那边有消息说，对吗？你知道那个不是只是说那个总统的办事处也是代表美国政府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以法莲也其实就是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简称，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好了，以色列现在政治动荡不安，对不对？他们去求这个超级强国亚述来协助他们。那协助他们，可是你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这个亚述国会做什么呢？亚述国会来没问题来帮你，顺便把你也吃掉了在三十年之内，亚述国在历史上就好像这段经文所说的一头狮子来把整个以色列撕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就很迅速的他们就瓦解了，从历史上消失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圣经告诉我们要揭露以色列人心里面败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看到圣经严厉的话的时候，主你再次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看到你不只是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主你也是在警戒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面对各样诱惑的人。主啊，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得着智慧的心，使到我们从你的话得到益处。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如果看本地报章的话，你看到其中的一个新闻不久前提到有一个国民服役人员就是本地人男孩子当兵嘛，这个国民服役人员就在军营当中受训所谓中暑啊，中暑都会死啊，中暑会死掉这么的严重的一回事。那当然他们在调查嘛，对吗？后来这个国防部长都要在国会里面去解释他们调查的结果，就是为了一个青年人的死。那这个结果是因为在当然他是在这个快行步操的时候中暑死的。不过我们调查其中的原因是之前的那个晚上之前的那个晚上呢，他们被长官所谓整整他们呢，就是晚上呢跑下来带着他们的包包啊，又做体操啊，跑来跑去啊这一些啦我们本地人当兵人呢，这个用马来话就叫得干了就被得干了被他们整了。那这个整是因为其实 是有道理的，那些兵士呢这个纪律很差哦，玩手机啊，不要熄灯啊，这些。对，不过无论怎样呢，就变成那些兵士就没有办法有7个小时的睡眠哦，这个很重要的，在军队里面没有7个小时的睡眠呢，隔天就身体会出状况，那因为这个原因就死了。我就想到我自己以前当兵了可能当中有一两位以前也有当过兵的就知道，哎呀，那一个东西我看他怎么描述被欺负的时候被整的时候是小事啦，以前被整的还更厉害我是做工兵的嘛，我们以前是剑桥是用抬的我们就6个人6个人抬着一个桥的一个部位啦，那种铁架然后就铺桥，可是如果我们纪律差呢或者长官不满意的时候呢，就6个人6个人扛着那个桥架在操场跑来跑去啦，跑啊跑啊就跑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抬着本来都是6个人抬的，可是那个情况在抬的时候呢突然间觉得很重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原因，肌肉吃力，原来其中的一个人呢不负责任，6个人一起抬他很累啊，他偷懒他就不抬了，你明白吗？他只是手托住而已，我们大家另外5个人就感受到那个重量，我们想肌肉吃力是哪一个人他在那边不要抬那个桥架，我们待会儿过后我们才来去找那个人算账。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那个很辛苦啊严峻的考验当中呢，就揭露人的丑态大家都是希望休息嘛，不要这么的辛苦嘛，可是你懒惰的话呢，另外5个人呢就很惨了不过那无所谓，长官没有看到，我们也不能够讲啊，是谁没有抬啊，那个就被整到更惨，对不对？所以就不敢讲揭露的那个丑态。因为在一个危机里面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在接下来他们的国家20-30年的危机当中揭露他们人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人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叫贪心。那这个贪心的后果是什么？你可以看这个讲道大纲夹在周刊。贪心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这个贪心的表现。那第10节告诉我们什么呢？第10节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大的首领好像挪移地界的人呢。那什么是挪移地界呢？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个背景了因为在申命记告诉我们是旧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对吗？然后神就按照各个支派他们有12个支派就分了地给他们，然后在每一个支派所属的地里面呢又按照宗族了就是所谓一个家族这样去分所以就瓜分成越来越小片直到在家族里面呢又按照不同的姓氏还是怎么去分反正他们分完了地之后呢就用一个石头作为划分你家跟我家的那个界限的一个标志。那个石头在今天呢是考古学也挖出来了这种小石柱其实不只是一个标志，今天考古学挖出来了这个石头上还有刻字基本上写下那个人的地产这个地界的一些的详情，其实就是好像我们今天的地契了这个石柱就好像地契放在那个你跟我的这个地界的那个界限那边呢来标志，让你跟我都清楚我们的界限是到这里了，这是我的地啦，这是你的地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当然日子久了发生什么事，那我死了你也死了，你有孩子我有孩子，你有孙子我有孙子，对吗？那慢慢的可能其中的一个孩子坏了他有一个贪心，他去做什么事他就在晚上偷偷的到田间去把那个石柱推向对方的家去了。为什么要推向对方的家，不是推向自己的家呢？简单对吗？你不要吃亏嘛，你要自己的地多嘛，你就推向别人的家去，慢慢挪移推向别人的家。那所以其实为了防止这种 丑态呢发生了，那些石柱不只是刻那个地界的详情，还有刻咒语啊，咒语，神明的咒语啊，啊，神明的咒语。那在《生命记》其实我们圣经也有提的，那个挪移地界呢会受咒诅，就是因为不要有人有这种的做法嘛，这种恶习。不过在埃及的那些考古学啊，有发现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他们石头上的咒语是什么呢？说到你不要这么做，因为月亮神呢会以他的大能抓到你。为什么月亮神抓到你呢？而不是太阳神？因为做这种勾当都是在晚上做嘛，哦，所以叫月亮神来抓你，所以呢就做一个警惕了。不过当然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些贪心的人还是会这么做，慢慢一点一点的挪。早上起来，如果真的有碰到面说，哎，这个石头你为什么移到我们这边来了？有吗？没有啊，本来就在那边呢，怎么去认呢？怎么去变呢？没办法变，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有一个石柱来标明这个你跟我的地界，可是有人去挪移它，挪移，慢慢的一点点的推推推推到别人的地方去，为的是让自己的这个版图呢越来越大。那这个是所谓贪心的一个标志，一个表现呢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要明白，有一些的罪呢是急性的，比如说暴怒，那个是急性的，对吗？你很生气你就揍他一拳，那个是暴怒。不过有一些罪呢是慢性的，好像贪心，贪心是慢性的罪，没有人开始是贪很大很大，不是的，从小朋友开始呢我们就可能贪，那看到哎同学有一个文具，哎呦这个文具多么美啊，哎呀这个小包包多么美，哇很羡慕，我也想要了，那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呢再慢慢的，哇他的球鞋多么好，哎呦他能够去这个偶像的演唱会，哎呀一张门票200块，我怎么样可以去呢？我怎么负担得起呢？不要紧，我就想想看经过什么商店可以顺便偷一些钱，或者偷一些什么东西去变卖了，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少年人而已，我为了得到那200块钱去看参加这个明星的演唱会了。大人也是的，大人那当然这种贪心从小朋友开始，对吗？滋长了慢慢长大了也会了，大人呢就开始会想，哎呀我怎么样的能够赚更多钱，那开始是有一份收入了，哎呀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收入才这2-3千块，哎呀你知道我有个梦想吗？那个梦想啊需要好几万啊，怎么办好呢？这个工作不行了，太慢了，那就做一些投资的事情了，因为有人有这个投资的主意嘛，只是要不多，要我储蓄的那3万块钱而已，哇他跟我讲放3万块去，那个回报是10%，哇我算算看接下来很快就得到那个几万块钱了，多么好啊。这个贪心是一步一步的来开始，这是第一个现象。你要自己讲啊，我有没有这种挪移地界的倾向呢？开始老老实实的，后来呢，哎，有这个机会，哇，可以有更多，可以有更多，这是贪心的迹象。不过贪心还有多一个迹象，我们来看接下来11节那边怎么说。接下来11节说，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乐从人的命令啊。这是另外一个贪心的迹象，你知道吗？刚才我说那个投资的那个观念嘛，有人跟我讲这个很好，哎呀我要去做，我就听人的话，你知道吗？人家说很好，一定赚钱的，我就乐从人的命令啊。这个命令翻译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是一个权威性的话，对吗？命令其实不是，这个命令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没有意思的话，只是人讲的你听不懂的话。就好像我有听说有很多的小朋友了，人家有时候父母亲在责备他，责备久的时候其实没有沟通的，那小朋友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妈妈在哇哇在讲他，他听到的声音是哇哇哇哇，他只看到妈妈的嘴巴开，其实他根本没有听进去的。不知道你自己以前是不是这样，不过这个命令就是这样，乐从人的命令， 只要人讲的话就都信。那最近我才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辅导了一个人，有好几十万新币，不是人民币，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赚钱，他也不认识那个人呢，他可是说可以赚到，他就先放两三万，哇，赚到一点了，两三万赚了一两千，哎，那也不错嘛，那就放五万、十万、二十万，结果呢，在一天之内没了，慢慢慢慢。后来他说，其实你跟那个人熟吗？不熟的，啊？这么你为什么给他二十万呢？因为开始赚嘛，记得吗？他我放两万进去，我赚了一两千嘛，所以我就放更多，放二十万，可是，一天之内就没了。不过是这样子，只要是可以赚钱啊，我都会愿意做，乐从人的命令。那这还不要紧，还多一个啊，慢慢慢慢，然后只要是话都相信。十三节还告诉我们呢，还多一个现象，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就怎么样呢？打发人去往亚述去见耶利布王。那当我们遇到损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人，对吗？那你有损失的时候其实应该怎么样呢？很多时候不是立刻就完，那笔钱没有了。很多人呢是有那个损失的时候，它是一个受伤的一个机会，受伤是机会来的。为什么？就好像人烧到这个，哎呀，不要再去碰它了，对不对？不过这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反应。那一些人贪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变本加厉，他呢就放更多的钱进去。这里啊，他就求救啊，求亚述王的帮助。你知道亚述王是谁吗？刚才我说是一个超级强国的，在那个时候这个超级强国。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历史也告诉我们了，那这个亚述呢不只是抵挡神的一个国家，这个亚述呢是一头野兽来的。就好像我跟你说小朋友了，如果我们在游乐场被一个大朋友欺负了，一个比我们大的孩子欺负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如果那个小朋友说，哼，我才不怕你，我去找流氓来帮我，你觉得这样做对吗？当然那个流氓会来了，把那个小朋友揍了一顿，对吗？可是你呢就惹上了流氓了。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哇，我很怕，不要紧，我有个大流氓可以来帮助我啊，当然没问题，大流氓会来帮你的，顺便呢也把你吃掉了。这就是以色列人面对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贪心面对的情况。当我们要多一点的时候呢，不够的时候，很多贪的人都有过这个经历的，蒙受损失，应该是悔改停止，他却决定孤注一掷，对吗？孤注一掷，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人，几十万最后一次放进去了，都没了，只因为他觉得一定可以翻本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就是贪心的那个表现。那贪心的惩罚是什么呢？第二个方面，你看十一节告诉我们，贪心的人就被欺压，被压碎了，被压碎了。那保罗也在圣经新约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的，贪心的后果是什么呢？人贪财就落在网罗，被愁苦刺透了，困住了，脱离不了了。这只是一个外债负债的情况。不过第八节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要解释一下那个背景，因为我们只看到几个地名，对吗？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发出大声，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是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些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南部的地方。你要了解那个地理了，在这个以色列国在中间，那个亚述是在北方下来，那头猛兽嘛，它下来它就慢慢慢慢的吞吃撕裂了这个以色列，然后以色列民就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南部了。 这三个城市在以色列的南部，几乎到达犹大的地方，犹大在以色列的南端。所以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在逃命啊，不只是整个国家几乎被消灭了，已经跑到犹大的门口求助啊，你让我们过来啦、啊、因为在我们后面呢就是亚述的军队在追杀我们呢。这就是以色列的那个情况，那种压迫啊，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些超级强国呢，这些大流氓呢，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对吧？就好像当中国这个日本呢进军中国的时候，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嘛，硬打打打打到新加坡来了，最后这就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那亚述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打到以色列的南端，把整个以色列消灭掉，还不甘心，接下来还要进攻犹大国。基本上以色列就感受到那个惩罚了，不只是外在一无所有了，里面的那个压迫感，被敌人一直追一直追，那种喘不过气来的那个感受。还不止这样，你知道吗？当我们有一个病菌呢侵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病菌侵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啊，会有一个有些病菌是有腐蚀的那个效应，它会扩散，所以你看到一些人他的身体变紫变黑了，不止肿，而且变紫变黑了，那个就是那个病菌已经在腐蚀他身体的内部的那个肌肉。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十二节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使以色列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当神通过亚述来到以色列人那里的时候，进入他们当中，使到整个国家呢都腐烂了。用今天的翻译吧，十二节可以这么说，神好像身体里面的病菌对付以色列，好像溃烂这样子来对待犹大。那贪心有惩罚，不只是一无所有，而且是被发现，而且是影响扩散的。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的，对吗？你的家人你的亲友当中有一个人因为贪心而负债，只是影响他一个人吗？肯定不是的，影响整个家庭的，对吗？别的家人亲友必须跟他承担，必须为他伤脑筋，必须想这个家庭怎么样去帮助。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啊。当我们贪心，那个惩罚呢不会停留在一个人的，会扩散的，会伤害更多的人的。罪的祸害扩散的很快的，那不只是贪钱贪色贪权，各样的贪心啊会扩散的。那个惩罚临到的时候，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很多的紧张，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眼泪啊。不过我们看到贪心的可怕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得到一个警戒。神的话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没有到那个地步，不过神的话来警告我们不要贪心啊，因为贪心的那个破坏力是很大的。或者我们自己也有贪心过，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吗？我们也可能受过那个管教了，那很好，那我们说哎，感谢主，神的话提醒我了，我也不要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一个灾害，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回转求告神，那很好啊。我们回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好像回转了，他们也好像去求告神了。他们过去求告亚述王，对吗？那头野兽那个大流氓根本就不会帮助他们，现在他们知错了，神啊我错了，我现在要回到你面前。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要回转了，第六章第一节。所以这就来到我们第三点，从贪心当中的回转。那这个回转归向耶和华，其实 当以色列人回转的时候，你看到吗？第一节，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看起来啊是真实的回转。为什么呢？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国家，对吗？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亚述国来欺负撕裂他们，他们看见的是神撕裂他们呢。所以他们神学是正确的，他们了解神通过亚述来管教。亚述不只是一个邪恶的势力，亚述是神用来管教他的百姓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们说是神撕裂我们，所以他们的神学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也看见神愿意施恩，看到吗？在第一节那边说神撕裂神会医治，神打伤他可以，他必缠裹。不止这样，他们还有很大的信心啊。第二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你知道这是苏醒是什么吗？苏醒就是死人复活啊，他可以让我们再活过来，这是很大的信心啊。不止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是神在管教，而且有很大的信心，知道神可以扭转这个局势，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神可以这么做。那弟兄姐妹，可能你也有经历过，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一个局势里面，神果然怜悯你，开恩保守你，挽回你，挽回你的家庭，挽回你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感谢神是吗？这样的一种悔改够了吧？够真诚的对吗？他们相信神能扭转局势，所以第三节还说他们追求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相信神会再赐福给他们，对吗？这个神好像晨光，神会好像甘雨，神会好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再次的赐福给我们。来到神面前，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来到神面前对神有信心，来到神面前有这个把握，神可以再次赐福给我们，这样的悔改够真实了吧？可是你看第四节，以法莲啊，主说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你期待我，神说以色列，你希望我对你好像晨光，好像甘雨这样，可是你自己呢，却像早晨的云雾，早晨的云雾那样的短暂。贪心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忠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对神不忠的国家。因为贪心他们受了惩罚，因为惩罚他们呼求神，可是这个悔改呢是短暂的，好像早晨的云雾，在太阳一出现呢就不见了。在开罗，埃及的开罗啊，有一个小动物园，七月底在网上面，然后上网去都可能可以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个游客去参观这个小动物园，看见了，有一只斑马在那边，就过去看这只斑马。谁知道注意看这只斑马，这个斑马有点特别，因为这只斑马的耳朵呢是长的。你知道斑马的耳朵应该是怎么样的？是圆的。其实说哇，这是斑马的耳朵，新品种啊，是长耳朵的斑马。后来再看它颈项的毛呢，这个也不是斑马一般有的颈项，比较像一只驴的毛啊。怎么搞的呢？这个变成混种啊。后来再仔细看这个斑马的脸，那个黑色的线条啊，有一部分绽开了，然后那个黑色的线条本来是很鲜明的嘛，黑跟白，可是有一部分呢好像那个油漆这种油的不好，绽开了一样。所以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就问那个园主，你这一头到底是驴还是斑马呢？那个园主很坚持是斑马来的，只是品种不一样。可是如果你自己上网去看呢，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头驴来的，只是原主自己坚持是斑马而已。 哦，画了几条线呢，就要人家来看是斑马而不是驴。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很小的一件事啊，其实那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悔改呢，有时候也是同样的难辨别啊。有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你看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啊，对神有好像很有信心，甚至相信神能够再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情况的确也好转了，贪心受惩罚过去了，我们灾难好像暂时得到舒缓了，那个时候呢就显明我们的悔改了。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的悔改都很真诚的，可是悔改是不是真实的，就在于我们之后的那个反应。那让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来测试，那我的悔改是真诚的吗？啊，有两个测试，两个测试。第一个测试呢，就是刚才六章四节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悔改好像早晨的云雾这样。换句话说，我们的悔改是不是一个五分钟的热度？我们可能在曾经有一个很艰难的日子跟经历，直到我们说神啊，我真的不要再离开你了，我要跟随你。可是后来呢，太阳出现的时候，我们还会照样的来跟随主吗？我们必须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悔改。弟兄姐妹，悔改不是一次过了。有人说，哦，让我认识耶稣，我承认我是罪人，对吗？我要耶稣做我救主，那个就是悔改。不是的，那个是悔改的开始。悔改是一辈子的，我们每天看到自己需要耶稣，每天看到我是个罪人，如果不是凭着神的恩典，我没有办法来跟随主。每天看到我的罪，我愿意向主承认我的过犯。那悔改必须是持续的。好，所以我们在澡堂最近可能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为国华弟兄代祷嘛，对吗？结果呢，主也是召他回天家了，啊，心脏的这个问题。那不过在他的身上，当我去关心去跟他分享的时候，澡堂的人也看到的，病痛把他带回到神面前。不过他不只是那个时候认罪，接下来的这一年左右呢，你看到他持续的回到神面前。那只要他身体健康允许呢，主日早上你都会看到他来教会来敬拜神。那在低谷，因为有时候也有一些跟他有一些的就是交流啦，那在沟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你看到他在低谷当中啊，然后也继续的来靠主，专心的悔改跟随主依靠主。那悔改不是一次过的，悔改是生命一辈子的一个过程，必须持续，而不是像早晨的云雾一样。有时候我们会面对这种试探呢，就是当我们的环境好一点，对吗？我们对神的那个需要不是那么的迫切。不过你知道吗？当我们吃，如果生病吃抗生素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也面对这个问题的哦。吃抗生素，有时候我们觉得，哎，那个发烧已经差不多退了嘛，对吗？我们就说，哎呀，不用吃完它，啊，那个抗生素医生给的，不用吃完了，反正我没有烧了，这样对吗？哦，不对，很麻烦的，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呢，其实那个里面的病菌没杀完呢，然后呢，下一次，在你的身体产生一个抗体，下一次你再有病的时候，你要吃更强的那个抗生素，这个是很简单的原理啦。可是我们很多人在属灵的事情上是，就正好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哎呀，好了，这次我行了，谢谢你，神，你拯救了我。够了，我就继续过我的生活了。真的有碰到这样的人，一个困难使得他来呼求神，困难过去了，哎，就不见掉了。哎呀，这个是一个灾难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靠着神开始，靠着主回去，回到神面前呢，那接下来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不要自己当医生了，来决定，哎，我的属灵状况好了， 那我不用再向神祷告，我不用再来敬拜神，我不用再按照你们教会讲的，其实圣经讲的，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那悔改需要持续。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测试，悔改需要彻底啊。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那边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不喜爱翻祭。那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在讲啊，我们的生活需要有改变，这才是悔改。不只是持续性的来到神面前，也在生活当中有实际的改变。那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那个悔改好像云雾，神要的是什么呢？真实的悔改，真实的良善。其实这个良善，你看到那个小字吗？你们相信圣经里面也有对吧？那个小字或者翻译为什么呢？怜悯、连续，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读新约耶稣讲的话，行经文引用的时候，就是翻译成 连续的。那这个连续是什么来的？神要的是连续，神要的是一个守约不变的一个爱，就好像他自己一样守约不变。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怜悯啊，连续在这边对比的是什么呢？对比的是祭祀啊，献祭，对吗？六章六节。那献祭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神说我不要你们献祭，我要你们是真正的有连续跟怜悯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启印经文，我们就明白了，耶稣也引用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引用这句话两次，最少在马太福音两次，告诉你耶稣很看重这个经文啊。他引用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啊，那这个马太是税吏嘛，那税吏马太看到耶稣居然愿意选召他，税吏马太做了什么事啊？税吏马太举办了一个感恩宴会，基本上在他家请了他的朋友来，可是他朋友都是什么人呢？社会的渣子啊，基本上啊，罪人啊，税吏啊，这些社会都弃绝的人，那耶稣却接纳他们，对吗？圣经说，马太福音说，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表示耶稣没有轻看，耶稣接纳他们。那是法利赛人不接纳啊，那些宗教领袖，那些认识圣经，那些认识圣经教导的人，他们轻看，他们就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你这么做？为什么你接纳这些社会的价值？那耶稣的答案，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有病，所以来找医生。对比你们这些，他们一说了，我意思就是你们没病啊，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以为自己很好啊，所以你们就不看到自己有问题。这些清楚圣经的教导的人啊，法利赛人，这些清楚怎么献祭、清楚神的要求的人，不遵守神的话。那些不认识神的罪人，他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有一些认识神话的人不要听耶稣的话，那些原本不认识神的人却愿意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呢？其实圣经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最近我自己灵修读撒母耳记上，刚好就读到以利了，记得吗？先知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嘛，他们晓得怎么献祭啦，献祭的条例他们很熟悉的，可是圣经怎么称呼他们呢？这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儿子居然会不认识神。那然后他们怎么不认识神呢？圣经就说到人家来献祭的时候啊，他们怎么个乱搞呢？就是人家的祭肉一桶一桶拿来呢，这两个祭司的儿子，祭司的两个儿子呢，就拿三叉子那边乱叉抽碎啊，自己乱拿，自己去取那个祭肉，直到人藐视来献祭给神。那所以我的意思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六章六节，我们的这个悔改必须是彻底的，不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认识神，使到我们的生活有改变。 我们认识神吗？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我不是在说我们认不认识圣经的话，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认识圣经的话，法利赛人耶稣所责备的法利赛人认识圣经的话，甚至我们自己啦，可能在教会里面呢、啊，用北方人的说法，我们可能是老油条了，我们已经很会祷告了，我们已经很会说一些属灵的话了，不过很圆滑的时候，圣经挑战我们，我们认识耶和华吗？我们有跟神有一个沟通有关系吗？或者是我们很会说一些正确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那可能他们表面上悔改了，对吗？他们刚才啊寻求耶和华，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多么的诚恳，好像也对神有很清楚的认识，很有信心，可是实际的行为呢？接下来我们没办法读那些经文，不过从六章第七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实际上生活是被约的，就是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是诡诈的，第七节啊，诡诈的，就是他们是做欺骗的，做那些犯罪的事情，违背神的事情，甚至在接下来啊，第九节还说，这些是埋伏杀人的。以色列在生活当中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啊，甚至谋害人的性命也不在乎。这些就是所谓刚才我说的哦，在苦难当中寻求神悔改的人呢，却不彻底，却不彻底。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不只是在困难苦难当中，我们回到神面前说啊，你帮助我，让我们的悔改是持续的，让我们的悔改是彻底的，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真正的所应许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想到当神要的是这个真正的怜悯的时候啊，那这个怜悯本来不是由于我们抓住神，这个怜悯是描述神的爱，神不变守约的爱，那个是我们悔改的依据。神在提醒我们，今天回到神面前，我们软弱了，是的，过去我们贪心了，受惩罚了，是的，过去我们的悔改是虚假的，回到神面前，他有真正的怜悯，是他不改变，我们都会改变，他却按着他的应许愿意接纳我们，饶恕我们的过犯，保守我们。特别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过去2000年来就是在示范这个不改变的爱，对吗？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显明神按照他的应许赐下那个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释放我们的他的爱子主耶稣，这个是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印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就是怎样的悔改呢？持续的彻底的悔改，不只是知识上，也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贪心，各种的表现带来各种的伤害，以及他们那种短暂那种不彻底的悔改，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主，很多时候我们来寻求你，我们却不真认识你。主，让我们不只是寻求你的面，主，让我们也实在从心里面知道，既然靠着耶稣与你和好，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我们持续的按照你的话语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实在做一个认识你的人，看见你所喜悦的是真正的怜悯，而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一个献祭，让我们喜悦从心里面跟随你。求你改变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第七首《万福全》。 全员。